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至三十六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箴言三章五至六节，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主内平安。
弟兄姐妹早上好，主内平安。
谢谢诗班美好的歌声。
多谢诗班美好的歌声。
也谢谢何娟姐妹的这个读经。
多谢何娟姐妹的读经。
我昨天刚从上海回来，所以还在倒时差。
我刚刚昨天先从上海回来，还在倒时差。
然后这次写这个讲稿特别不容易。
今次写这份讲稿特别的难。
因为一个星期前我感冒了。
因为我前一个礼拜感冒。
所以头昏脑胀。
所以头昏脑胀。
所以一直想写，但是没有写成多少。
一直想写，但是没写到多少。
然后后来想到飞机上写吧。
然后就想着在飞机上写啦。
结果在飞机上睡着了。
结果上了机就睡着了。
所以昨天回来以后，那个有弟兄姐，有弟兄来接我。
昨天回到来就有弟兄来接我。
那还有弟兄姐妹给我送了午餐。
还有弟兄姐妹送了很多东西给我。
那还有弟兄就是答应帮我再看一天狗。
还有弟兄说应承我帮我带多一只狗。
所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集中精力那个把讲稿完成。
所以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完成这份讲稿。
不过昨天下午写着写着又睡着了。
但是昨天下午写着写着又睡着了。
所以拖到八点钟才给朱克牧师。
所以拖到晚黑八点几才给一份稿啊，朱克牧师。
今天早上才完成了这个幻灯片。
今天早上才完成个幻灯片。
那我这次出去不是出差啊，
今次我出去不是出差，
而是庆祝和太太这个结婚三十五周年，
而是和太太庆祝结婚三十五周年。
那结婚久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弟兄嘛都大概都知道，结婚纪念日是非常重要。
结婚耐咗，弟兄姐妹弟兄大概都知道，结婚纪念日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日子。
那如果做丈夫的这个没有一点表示的话，那后面几天的这个日子就不会太好过。
做老公的应该都知道，那天如果没有表示的话，你后面那几天应该不是那么好过。
所以我想威廉为什么那个办得这么认真，
我想就知道为什么威廉今次办得这么认真。
所以几个星期前我太太就很认真地跟我讲，今年不要只买花，要有点实际行动。
所以几个礼拜前呢，太太就好认真咁同我讲啊，
那我马上
只系买花喎，要有啲实际行动。
那么我马上回答没有，拍拍胸脯说没有问题。
我即刻就拍住心口话冇问题。
那他接着说他要去这个加拿大这个班夫国家公园。
佢跟住话我想去加拿大嘅班夫公园。
那我听到这个班夫公园的话，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听到班夫公园，个心就打咗个突。
那地方确实很漂亮，大家看到这个照片。
大家看一张照片，那个地方实在是真的很漂亮。
可是那里也有熊。
但是那里有黑熊啊。
而且最近刚刚出了人命。
而且刚刚前一排才出了人命。
所以我就跟我的太太讲。
所以我就跟太太说，
我怕熊。
我说我怕熊啊。
不如我们改去上海。
不如我们改去上海啊。
那里有好吃的，有好玩的。
那里有好吃的，又有好玩的。
也可以探望这个家人。
也都可以探望家人。
我姐姐刚动了手术，可以去看看她。
我姐姐啱啱做咗手术，都可以去探下佢。
那他爽快的答应了。
佢好爽快就答应咗。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我们临时订了机票，开始了这趟旅程。
所以我哋临时就订咗机票，开始咗呢段嘅旅程。
那大家知道，这个十月份的上海正是吃那个大闸蟹的这个季节，大螃蟹。
大家都知道啦，十月份正系上海食大闸蟹嘅季节。
所以我们特地去了这个苏州去吃这个大螃蟹。
我哋仲特登去咗苏州去食大闸蟹。
当我看到那个就是被绑得死死的这个螃蟹放在盘子里的时候，
但是当我看到那只被五花大绑的蟹放在个盘度拿上来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了这个罪。
我突然间想到了罪，
因为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很自由，
因为我们常常以为自己很自由，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是我们的心就像这个大螃蟹一样被这个锁链捆住。
但是我们的心就好像这只蟹一样被很多的锁链锁住了。
我们的贪心，我们的恐惧，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愤怒。
我们的贪心，我们的恐惧，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愤怒。
所以我们也像这个螃蟹被捆得死死的。
我们都好像这只蟹一样被绑到实一实这样。
那如何挣脱这些锁链的捆绑？
怎样才可以挣脱这些捆锁呢？
下面我们先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赐下你的话语。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求你打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自由。
求你使我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愿你的真理进到我们心里面。
愿你的真理进入我们的心。
使我们不再被罪捆绑。
使我们不再被罪捆绑。
却在基督里得到释放。
在基督里边得到释放。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那我们今天要来学习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
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
如何得到真正的自由？
怎样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那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自由？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自由？
那很多人可能会说，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很多人可能会说，自由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在美国我们非常强调这个自由。
在美国我每个人都很强调自由。
我们可以选择做我们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们可以选择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我们住哪里吃什么穿什么。
我们住在哪里吃什么穿什么。
甚至信不信上帝。这一切好像我们都是自己能决定。
好像甚至信不信上帝，这一切都好像我们可以自己来做决定。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很自由。
所以我们会觉得自己很自由。
但是耶稣在这里说，
但是耶稣在这里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听到这个耶稣的这个评论以后，
听到耶稣这个评论之后，
那些这个犹太的信徒马上回答说，
那些犹太信徒立刻就回答话了，
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
从来没做过哪个的奴仆，
你怎么可以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你为什么会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
我想他的这个这些犹太信徒的反应和今天很多人的想法一样，
我想那时的犹太信徒和今天我们很多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认为只要我能够掌控我的人生，我就有自由，
认为只要我可以掌控我自己的人生，我就是自由。
可是耶稣这里说的自由，
但是耶稣这里说的自由
不只是外表外面的这个选择权，
不是只是指外面的选择权，
而是里面心灵的这个自由，
而是讲紧我们心灵入边的自由。
所以耶稣回答他们说，
所以耶稣回答他们说，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
一个人如果被罪控制，他就不是真正自由的。
一个人如果被罪控制，他就不是真正自由的。
当然被罪捆绑，
当 当然被罪捆绑，
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被铁链看得见的铁链绑起来，
不是说我们要被那些铁链这样绑起身。
有些时候一个人看上去很自由，
有时候一个人看起身很自由，
可是他心里早就被这个锁住了，
但是他的心可能很早就被锁住了。
这种捆绑虽然看不见却非常真实，
这种的捆绑虽然看不到但是非常真实。
那可能上瘾，
可能是讲上瘾，
离不开手机，沉迷于游戏，或者一直在刷那个现在流行的这个短视频，
就是我们离不开手机，沉迷游戏，一直在刷那些短视频。
那也有可能是控制不了自己情绪，一些错误的想法或放不下的这个过去，
亦都可能是控制不了的情绪，错误的想法，或者一些放不低的过去。
那有的人很容易发脾气，但发完脾气以后就后悔，
有人很容易去发脾气，但是事后又很容易后悔。
有的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结果不敢做真正的自己，
有人太在意其他人的想法，结果不敢做真正的自己。
所以这些看不见的绳索一圈一圈的把我们缠住，
所以这些看不到的绳索一圈一圈这样绑住我们，
让我们看起来很自由，实际上是像螃蟹一样动不了，
使我们看起身好像很自由，但好像只蟹这样动都不动得。
还有一些锁链是隐藏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还有一些绳索是隐藏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有的人被这个成就捆住，
有些人被成就绑住，
如果没有人表扬他，他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如果没有人去表扬他，他就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
那有的人被恐惧捆住，
有些人被恐惧这样绑住，
怕失败，怕孤单，怕被拒绝，
怕失败，怕孤单，怕被人拒绝，
不敢做出任何决定，
不敢做任何的决定。
也有人被欲望捆绑，
亦都有人被欲望捆绑，
赚再多的钱都没有办法满足他们，
赚最多的钱都不满足。
我们以为没有人管我们就是自由，但真实的是很多人正被这些无形的这个锁链捆住，成了罪的这个奴仆。
我们以为没有人管就是自由，但真相就是很多的人被这些无形的锁链这样绑住，成为了罪的奴仆。
那最可怕的地方是他常常假装成自由，
最可怕的地方是他经常假装成自由，
他会告诉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才叫自由。
他告诉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就是叫自由。
那一开始他会让我们觉得很舒服，
一开始他可能会使我们觉得很舒服，
满足我们的欲望，
满足了我们的欲望。
但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他把我们引向深渊，
但是他却是一步一步这样将我们引向深渊。
我们以为自己在飞，其实是在这个坠落，
我们以为自己在飞，其实他是在堕落。
我们以为自己在笑，最后却是哭，
我们以为自己在笑，其实是在哭。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是负责我们学校的这个文艺活动，
记得读大学的时候我是负责我们学校的文艺活动，
所以记得那个时候每个礼拜我都是开舞会，
那时候我每个礼拜都开舞会，
或者找其他的学校联谊开舞会，
或者跟其他学校联谊开舞会。
那我也和几个朋友，大学的这个朋友和社会上的朋友抽烟喝酒打牌玩到深夜，
我还跟几个朋友和校外的朋友一起吃烟喝酒打牌到深夜。
那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潇洒，很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父母也管不了我。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潇洒很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爸爸妈妈都管不了我。
但是每一个热闹的晚上过去，回到房间心里是空的，
但是每一个很热闹的晚上过了去，回到房间我的心是空的。
那表面上 我好像很快乐，
表面上我好像很开心，
但内心里面我知道我实际上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但是实际上我知道我自己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那种所谓的自由实际上只是逃避，
那种所谓的自由其实只是逃避，
逃避孤单，逃避责任，逃避内心的这个空洞，
逃避孤单，逃避责任，逃避内心的空洞。
所以信主以后我才明白，
所以信主之后我才明白，
耶稣不是拿走我的快乐和自由，
耶稣不是要拿走我的快乐和自由，
他是要给我一种更深更宝贵的这个喜乐，
而是他要给我一种更深更真实的喜乐。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说自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个世界说自由是我想怎样就怎样，
但耶稣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是不被罪捆绑，
但是耶稣说真正的自由是不被罪捆绑，
能够去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有力去行上帝所喜悦的事。
所以我们都被罪捆绑，
所以我们都被罪捆绑，
那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这个罪的捆绑？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摆脱罪的捆绑呢？
那耶稣在这里给出了答案，
耶稣在这里给出了答案，
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
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什么是真理呢？
什么是真理呢？
那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真理不是一套理论，
所以真理不是一套的理论，
也不是一堆规则，
也都不是一堆的规则，
真理是一位救主，
真理是一位救主，
真理是耶稣基督，
真理是耶稣基督。
那耶稣在这里也告诉他们，
耶稣在这里都告诉他们，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
就真是我的门徒。
那什么是上帝的道？
那什么是上帝的道？
那上帝的道就是他所说的话，
上帝的道就是他讲的说话。
那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的道就是真理。
所以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
所以上帝的话就是真理，
而真理能够让人得到自由，
而真理让人得到自由。
那哪里可以找到上帝的话？
我哪里可以找到上帝的话？
那当然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上帝的话，
当然是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上帝的话。
所以当我们每天读圣经听上帝的话，我们的心里就会被照亮。
所以当我们每天读圣经听神的说话，我们的心就可以被光去照亮。
所以上帝的话就像一盏灯，
所以上帝的说话就好像一盏灯，
照在我们这前面的路上，
照在我们前面的路上，
让我们不再被罪恐惧和烦恼这个抓住，
使我们不再被罪恐惧和烦恼去抓住。
那很多人一开始读圣经只是想多了解一点，
很多人一开始可能只是想了解圣经多一点点，
增加一点知识，
增加一点知识，
但慢慢的他们发现他们的脾气变好了，
但是慢慢他们发现自己脾气变好了，
他们的重担也轻了，
他们的重担都轻了。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上帝的话不只是文字，
因为上帝的话不只是文字，
而是有能力的真理，
而是有能力的真理，
能改变人的心，
而且可以改变人的心。
那在我们教会就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教会就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
他们非常爱读上帝的话语，
他们非常爱读上帝的话，
积极参加主日学，
积极参加主日学，
参加门徒训练，
参加门徒训练，
平时每天早上灵修祷告，
平时每天早上都灵修祷告，
与主同行，
与主同行。
那前一阵子我们开了一个分享会，
前一排我们开了一个分享会，
那不少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分享，
不少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分享的，
以前遇到难事就发脾气，
以前遇到难事就发脾气，
那现在会先祷告，
现在会先祷告。
也有人说以前觉得孤单，现在觉得上帝每天在陪伴着他，
有人说以前觉得孤单，现在觉得神每天都跟他一起。
也有人原来是非常忧郁，
以前人有人说以前觉得每天都很抑郁，
觉得活着没有什么希望，
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
可是当他们亲近这个上帝，
但是当他们亲近上帝，
阅读上帝的话语，
阅读上帝的话语，
他们的心里渐渐的明亮起来，
他们的心慢慢地明亮，
他们脸上的笑容也多起来，
他们面上的笑容都多了。
所以这就是上帝的话带来的改变，
这个就是上帝的话语带来的改变。
上帝的话语是有带有能力的，
上帝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
让人心里有平安，有力量，有方向，
使人的心有平安，有力量，有方向。
所以当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
所以当上帝的话语入到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就越来越自由，
我们就越来越自由，
我们就不会被世界上的烦恼困住，
我们就不会被世界上的烦恼来困住，
我们在生活当中就会有喜乐，有盼望，有爱，
我们在生活上就会有喜乐，有盼望，有爱。
那当然我们知道整本上帝，整本圣经都是讲了上帝的道，
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整本圣经讲的就是上帝的道。
那上帝的道也可以分成两部分，
上帝的道都可以分成两部分，
律法和福音，
律法和福音，
那他们都是上帝的这个启示，
他们都是上帝的启示，
但是他们的这个目的和作用是不一样，
他们的目的和作用是不一样的。
律法是显出我们的罪，
律法是显出我们的罪，
让我们转向这个救主，
使我们转向救主。
福音是显出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得着这个自由，
福音是显出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得着自由。
那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就是上帝的命令，
我们知道律法就是上帝的命令，
或者诫命，
就是，或者说诫命，
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告诉我们什么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做。
那大家熟悉的十诫就是最好的例子，
大家熟悉的十诫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为上帝告诉我们你可以，你要或者你不可，
因为上帝说你要或者你不可以。
那很多人一听到律法就觉得那是规定限制，是不自由的象征，
很多人一听到律法就觉得那个是规定限制，是不自由的象征。
但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本身不是坏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本身不是坏的，
恰恰相反它体现了上帝的良善、公义和圣洁。
刚刚相反，它是体现了上帝的良善、公义和圣洁。
律法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律法使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上帝喜悦的，什么是上帝不喜悦的，
什么是上帝喜悦的，什么是上帝不喜悦的。
不过律法也有它的这个局限性，
不过律法都有它的局限性，
它能指出我们的罪，却不能帮助我们脱离罪，
它可以指出我们的罪，但是不能够使我们脱离罪。
所以律法就像一面镜子，
所以律法就好像一面镜，
我们一照我们看见脸上有污点，
我们一照就看到自己的面上污糟了，
但是律法却不能帮我们去掉这个污点，
但是律法没办法帮我们抹了那个邋遢。
所以这就像保罗所说的，
就好像保罗所说的那样，
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因为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因为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直在这个肉与灵的这个争斗当中，
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一直在跟那个灵里面挣扎。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想发火，
所以有时我们不想发火，
那人家车超到你前面，
人家超车超在你前面，
我们知道发火也没用的，
我们知道发火都没用，
可是马上人家一把车一插到你前面，你马上就火就上了，
但是人家一超你车插在你前面，你立刻把火就上了来。
那我们有的时候知道不应该嫉妒，
我们知道不应该去妒忌，
可是一看这个隔壁的这个人家买了大房子，或者孩子找到好工作，
但是看到隔壁买了一间大屋，个细路又找到份好工，
那我们马上心里就不平衡，
但是我们立刻的心就立刻不平衡，
那我们也不想这样，
我们都不想这样，
可是我们往往就是把我们的恶行出来，
往往我们只会行出我们的恶。
所以马丁路德说，
所以马丁路德说，
律法叫人绝望，
律法叫人绝望，
福音叫人得到盼望，
福音叫人得盼望。
我们没有办法遵守律法，
我们没办法遵守那个律法，
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我们就是行不出来，
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没办法做出来。
而律法让我们看见捆绑我们的这个锁链，
律法使我们看到捆绑我们的锁链，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挣脱，
但是我们没办法自己挣脱。
那只有福音能够让我们获得真正的这个自由，
只有福音才可以使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
那福音跟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福音和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律法说这个你应该怎么做，
律法说你应该怎样做，
福音说耶稣已经为你做成，
福音说耶稣已经为你做成了。
所以律法是要求，要求
律法是要求，
福音是礼物，
福音是礼物。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什么是福音。
我们知道什么是福音。
福音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好消息。
福音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好消息。
上帝白白赐下的救恩。
上帝白白赐下来的救恩。
耶稣用他的生命成全了这个律法。
耶稣用他的生命成全了律法。
在十字架上，这个替我们偿还罪的代价。
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偿还了罪的代价。
所以我们不必再靠自己的行为来这个讨好上帝。
所以我们不需要再靠自己的行为去讨好上帝。
我们因着这个信心得称为义。
我们因着信心得称为义。
所以这个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说过。
所以马丁路德这样讲过，
福音不是一条要你走的路，
福音不是一条要你走的路，
而是一位救你的主，
而是一位救你的主。
那个救主已经完成了一切，
这位救主为你完成了一切，
那使你这个因信被称为义，
使你因信被称为义。
那现在我们就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
现在我们从三个角度来看看，
那这份救恩是怎样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
这份救恩是怎样在我们心里面带出自由。
那因信称义带来这个外在的这个自由。
因信称义带来外在的自由。
因为上帝宣告我们无罪。
因为上帝宣告了我们无罪。
那因信称义带来我们身份的自由。
因信称义都带来身份上面的自由。
因为我们从奴仆变成上帝的儿女。
因为我们从奴仆变成上帝的儿女。
那最后因信称义带来爱的自由。
最后因信称义都带来爱的自由。
我们与基督这个联合，活在他的爱里面。
我们与基督联合，活在他的爱里面。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
因信称义带来这个外在的自由。
因信称义带来外在的自由。
或者是法庭式的宣告。
或者可以说是法庭式的宣告。
上帝宣告我们无罪。
上帝宣告我们无罪。
那保罗是这样说的。
保罗是这样讲的。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
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的称义。
就白白称义。
那称义是什么意思？
称义是什么意思？
是上帝宣告我们无罪。
是上帝宣告我们无罪。
我们本来是罪人。
我们本身是罪人。
我们本来应该是被定罪。
我们本身应该被定罪。
应该被处罚。
应该被处罚。
但上帝承担了我们的刑罚。
但是上帝承担了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救赎。
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他的救赎。
然后上帝跟我们说。
然后上帝跟我们说。
你是义的。
你是义的。
那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
那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
但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一切。
而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全了一切。
他牺牲了自己。
他牺牲了自己。
所以就想象一个罪人被带到法官面前。
想象一下，好像一个罪人带到法官面前。
那个罪人干了好多坏事。
罪人做了很多坏事。
证据确凿。
证据确凿。
他根本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
他根本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
按照道理应该被判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按理呢，他应该被判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
那在开庭时候，突然有一个这个无辜的人走上前。
这个时候，一个无辜的人走上前，
走到法官面前，
来到法官的面前。
他说：“我愿意为这个罪人承担所有的罪。”
他说：“我愿意为这个罪人承担所有的责任。”
所以法官看着那个代替者，
所以法官看着那个代替者，
然后就宣布，这个罪犯没有罪。
他就宣布这个罪犯无罪。
所以这个罪犯就被这个铁链被解开。
所以个罪犯个铁链被解开。
他重新获得了这个。
他重新获得了自由。
这正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样子。
咁正系我哋喺基督入边嘅样子。
耶稣替我们父亲的罪债。
耶稣为我哋父亲咗罪债。
大家还记得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佢喺十字架上边讲成了。
成了什么？
成咗乜嘢？
他的救恩已经完成。
即系话佢嘅救恩已经完成。
从那一刻开始，我们不再害怕审判。
从那一刻开始，我们不再害怕被审判，
也不再被罪控告，
亦都不会再被罪来控制，
而是被赦免、被接纳、被释放，
而是被赦免、被接纳、被释放。
所以因信称义，上帝宣告 我们无罪。
所以因信称义，上帝宣告我们无罪。
可是在审判完以后，上帝并没有说，哦，你没有罪，你走吧。
但审判完之后，上帝没有说你走吧，
而说你过来，
而是说你过来，
因为你已经成为我的这个儿女，
因为你已经成为我的儿女。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保罗是这样说的，
保罗是这样讲的，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
仍旧害怕，
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所以当上帝宣告我们无罪之后，
所以当上帝宣告我们无罪之后，
他不只是赦免我们，
他不是只是赦免我们，
他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他更加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
我们这是我们身份的这个自由，
这个是我们身份的自由。
所以当我们相信上帝，
所以当我们相信上帝，
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上帝不再看我们是罪人，
上帝不再看我们好像罪人，
而是他深爱的孩子，
而是他深爱的儿女。
那耶稣在这里说得很好，
耶稣在这里说得非常好，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那这句话很宝贵，
这句话很宝贵，
奴仆是没有家的，
奴仆是没有家
的，他一定要靠自己的表现才能够被继续聘用，
他必须靠自己的表现才可以继续被聘用。
儿子是有家的，
儿子是有家，
他知道自己被爱，
他知道自己被爱，
他不怕被丢弃，
他不怕被丢弃。
那我想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能明白这一点，
我想我们做父母都可以明白这一样，
哪怕我们孩子表现得再不好，
无论我们的小孩表现得多不好，
顶嘴发脾气让我们失望，
顶嘴发脾气令到我们很失望，
我们仍然爱他们，
我们仍然爱他，
我们的心仍然牵挂他们，
我们的心仍然牵挂他，
我们永远不会对他们说你不再是我的孩子，
我们永远不会跟他们说你不再是我的仔女，
我们对他们的爱是无条件的，
我们对他的爱是无条件的，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孩子，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仔女。
那同样天父也是这样的爱我们，
同样天父都是这样爱我们，
他的爱不是有条件的，
他的爱不是有条件的，
不是看我们好不好，
不是看我们好不好，
而是出于他永恒不变的这个爱，
而是出于他永恒不变的爱。
所以这就是真正的这个自由，
这个就是真正的自由。
自由不是我想去哪里就哪里，
自由不是说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而是知道我是属于谁，
而是知道我知道我属于谁，
我有一个家，
我有家，
我有一个避风港，
我有个避风港。
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上帝的儿女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的时候，
我们不再害怕，
我们不再害怕，
我们可以坦然的真实无惧的真实的做自己，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做真实的自己，
我们不需要再向世界证明什么，
我们不需要向世界证明什么，
我们不需要再向其他人证明什么，
我们不需要向其他人证明什么，
因为我们是被天父称义接纳更新的自己，
因为我们就是被天父称义接纳更新的自己。
所以真正的自由不是为自己而活，
真正的自由不是为了自己而活，
为这个世界而活，
为这个世界而活，
而是安心的活在被爱的这个身份当中，
而是安心这样活在被爱的这个身份里面。
所以因信称义，上帝称我们无罪，
所以因信称义，上帝说我们无罪，
上帝接纳我们为他的孩子，
上帝接纳我们为他的儿女。
更重要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上帝给我们带来爱的自由，
上帝给我们带来爱的自由，
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活在他的爱里面，
我们跟基督联合，可以活在他的爱里面。
那他的爱进入我们的心，这样使我们有能力自由地去爱其他人，
他的爱入了我们的心，使我们很自由地可以去爱其他人。
那保罗在加拉太书里是这样说的，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是这样说的，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马提这句经文告诉我们，
这句经文告诉我们，
那基督不只是为我们死，也活在我们里面。
基督不是只是为了我们死了，他都活在我们里面。
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
他的生命成为了我们的生命，
他的爱成为我们的力量，
他的爱成了我们的力量。
那马丁路德用一个这个很美的比喻来说明这个奥秘。
马丁路德用了一个很漂亮的比喻，
他说信心就像一枚这个婚戒，
他说信心就好像一枚婚戒，
让我们与基督结合，
使我们与基督联合。
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娘，
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娘。
当我们因信与他联合的时候，
当我们因信与他联合的时候，
发生了一场奇妙的交换，
发生了一场奇妙的交换。
我们把罪交给他，
我们将罪交给他，
他把他的义赐给我们，
他将他的义赐给我们。
我们把我们的羞愧交给他，他把他的荣耀交给我们，
我们将我们的羞愧交给他，他将他的荣耀给了我们。
那前几天我读到一件这个真实又感人的故事，
前几天我读到一段真实又很感人的故事。
那有个女孩子，她被医生诊断得到了这个绝症。
有个年轻的女孩被诊断出一个绝症，
她是乳腺癌晚期，已经完全扩散。
她是乳腺癌的晚期，已经完全没有希望。
所以她哭着告诉她未婚夫，你应该离开我，我不想害你。
她喊着这样跟未婚夫说，你应该离开我，我不想害你。
但那男孩这个说，我知道你病了。
但是这个男仔他说，我知道你病了，
我爱的是你，不是你的健康。
但是我爱的是你，不是你的健康。
我愿意与你和你走完人生的每一天，
我愿意和你行完人生的每一天，
无论多长多短，
无论是多长还是多远。
婚礼那天，
这个是婚礼那一天，
他躺在这个床上，
个女仔瞓喺个病床上边，
身体非常虚弱，
身体非常之虚弱。
但她脸上充满平安，
但系佢个面上充满咗平安，
因为她知道有人愿意在最软弱的时候爱她，
因为佢知道有人喺佢最软弱嘅时候愿意爱佢，
接纳她，
接纳佢，
与她同行，
与佢同行。
那他们结婚十八个小时以后，
喺佢哋结婚十八个钟头之后，
那这个女孩子就过世了，
呢个女仔就过咗身。
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
我们就像那位生病的新娘，被罪捆绑走向死亡。
我们就好像那个病了的新娘那样，被罪捆绑走向死亡。
我们满身都是罪，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夸张。
我们满身都是罪恶，我们没什么可以夸张。
耶稣就是那位新娘，
而耶稣就是那个新郎。
他明知道我们有罪，我们不好，我们有缺陷。
他明知道我们有罪，我们不好，我们有缺陷。
可是他还是说我要娶你，
他仍然说我要娶你，
我永远不离开你，
我永远不离开你。
这就是爱的这个
自由，这个就是爱的自由。
在主耶稣的爱里面，
在主耶稣的爱里面，
我们可以安然地说，
我们可以安然地说，
主啊，我不再需要证明自己，
主啊，我不再需要证明自己，
因为我在你里面已经是完全了，
因为我在你的里面已经得以完全。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真正的自由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是我不再被罪这个和恐惧捆绑，
而是我不再被罪和恐惧捆绑，
我可以在爱中活出上帝的心意，
我可以在爱里面活出上帝的心意。
保罗说，
保罗说，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
他又说，那些在基督里面就不被定罪了。
他又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
让我们都在基督里面经历这份真正的自由，
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基督里面经历这份真正的自由，
宣告无罪的自由，
宣告无罪的自由，
我们新身份的这个自由，
我们新身份的自由，
和我们在爱里面的这个自由，
我们在爱里面的自由。
那马丁路德他在这个论基督的自由 这篇文章当中，他说过一句很有力量的话。
马丁路德在论基督徒的自由这本书里面说过一句很有力量的话。
那这段话看上去是矛盾的，
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很矛盾，
因为他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
他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
不受任何人管辖，
不受任何人管辖，
可是基督徒又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
他又说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
受任何人管辖，
受任何人的管辖。
所以当我们被这个基督释放，
所以当我们被基督释放，
不再被罪捆绑，
不再被罪捆绑，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
所以我们是众人之主，
所以我们是众人之主。
可是当我们被他的爱充满，
但是当我们被他的爱充满，
我们活着不是在为自己，
我们活着不再只是为自己，
我们愿意爱神爱人，我们愿意去服侍他人，
我们愿意爱神爱人，愿意去服侍他人。
愿圣灵帮助我们不再做这个罪的奴仆，
愿圣灵帮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而是让我们在基督里活出上帝儿女的身份，
而是在基督里面活出上帝儿女的身份，
活出因爱而生的自由，
活出因爱而生的自由。
正如耶稣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所说的，
就好像今天的经文里面所说的，
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
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你们就真自由了。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用真理光照我们的心。
主啊，感谢你用真理光照我们的心，
使我们从罪的奴仆成为天父的儿女，
使我们从罪的奴仆成为天父的儿女。
求你让我们常常的住在你的道中，
求你使我们常常住在你的道里面，
不被恐惧辖制，
不被恐惧控制，
而是靠信心活在你的爱的自由里，
而是靠信心活在你的信心里面。
愿我们的自由成为爱人的力量，
愿我们的自由成为爱人的力量，
荣耀你的名，
荣耀你的名。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